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秋。一转眼呢，长青理财专题节目已经进入了第二年。今年我们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的时间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14期，刚好赶上春节期间，在这跟您拜个年，祝您龙年大吉，一切顺利。那么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节目播出之后呢，节目的音频会上传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视频呢也会上传到 YouTube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频道，方便有兴趣有需要的朋友随时回听回看。说到理财，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社区的杰出华人理财顾问 Laura Council。 Laura 和他的理财团队已经服务社区20多年了，经验丰富，在西雅图地区享有良好的口碑和信誉。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恭喜 Laura 被权威机构福布斯选为2023年度华盛顿州理财顾问前10名，能够获得这样的殊荣非常不容易，非常的恭喜您，也很荣幸在这儿能够有跟您合作的机会。 Laura 是1995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2000年在美国华州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作为 Transamerica Financial Advisor 的资深理财顾问，罗尔和他的团队多年来在公司的业绩都是名列前茅。在疫情期间呢，在防疫用品极其短缺的时候，罗尔带领义工和其他爱心人士为当地的医院和公共设施募集了大量的口罩，捐献了很多的口罩和其他防护用品，解决了医护人员及前线人员的燃眉之急。他们的慈善爱心事迹登上了2020年4月5日的西雅图时报，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来阅读。接下来呢，我们请 Laura 谈一谈开始做这个理财节目的理念和构想，以及对第二年的节目是否有些新的想法，好吗 Laura？
好，谢谢雅秋老师的介绍。首先呢，我要祝大家新春快乐，龙年大吉。好，就是在这很快哈，一年多前吧，小袁台长要约我做这个节目，理财节目的时候哈，然后他就说，哎 ，Laura， 就是你做了这么久，我是2001年开始做这个理财服务的，全面理财规划啊，家庭啦，中小企业啦，我们团队呢能有80多位理财顾问结成为大家服务，所以我们的服务业面呢涉及到各种人寿保险、基金、证券、年金计划啊。好，那么就是当小袁团长跟我讲这个理财的这方面的话，其实我就觉得在理财这一个板块里啊，其实它是没有办法不能跟这个就税务和资产规划，是就是 ST planning 信托规划哈脱节的。要做一个好的规划，肯定是要全面衡量的，特别是这两年啊，不可持续信托的，就是说，就很多人想了解这个，因为咱们的遗产税呢，联邦的遗产税会很快就有发生变化啊。大家也知道，2026年的1月1日呢，可能就是要有大幅度的调整，是降低啊，减免额是降低，联邦层面上减免额是降低的，所以呢，很多的需求是了解更多的信息，就包括理财。 税务和信托规划。所以我在这里呢，我就邀约了两位好友，他们两位呢都是行业上的精英了，就是都是资深，一位就是说苏三义，但是苏三义今天来不了哈，那苏三生病了呀，他是做会计规划的，税务规划能做20多年呀。然后呢这位在跟我在一起的现在是 Cindy 周， Cindy 呢是在专门是做这个信托规划的。所以我们三个人的一致的理念就是说，通过分享给大家提供信息，所以每一个家庭和个人可以做一个 informed decision， 可以做一个就是全面衡量以后做的一些合理的决定和规划，这是我们的共同达成的共识。所以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也是感谢亚秋老师，然后呢你中间你就是说协调了等等，我们这个节目目前来讲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成功的，因为很多朋友呀也是说哎呀非常感谢我们这些信息呀。所以我们就是一如既往的，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分享和我们的经验分享哈，让大家取得更多的信息，然后做一些form 的 decision。 那么2024年现在龙年开始了呀，就是我觉得展望未来吧，就是我觉得未来会更好哈呀。我上个月也是做了一些就是说全就是年初，一般年初的话呢美国的这些经济学家他们都会做一些全年的经济展望，我上一期讲的是今年的经济展望，根据 Transmark 这个就是 Financial Advisor 的这个顾问团嘛哈，大家觉得是下半年就年中的时候呢通货膨胀会控制在 3% 左右，下半年呢美国的就是说美国叫蓝筹股吧哈呀，标普指数了，蓝筹股成长型的股票可能会涨得更好呀。所以但是我是觉得呢，就是大家呢没有，就是理财市场是没有保障的，大家呢就是说了解信息，做出自己明智的选择。今天呢是我和 Cindy 来跟大家来一起分享我们的一些经验。好的，亚秋老师，谢谢。
好的，非常谢谢 Laura 跟我们分享，也做了一番自我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们请 Cindy 我们的信托遗产律师来为我们做他的自我介绍。
好的，谢谢亚秋老师，也谢谢 Laura。真的时间过得很快哈，一转眼已经到我们第二年一起合作做这个节目了。在二月份也首先祝大家龙年吉祥，全家万事如意，越来越发达，越来越上一个新的台阶。真的很开心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平台也是非常感谢西雅图之光之声电台的这个。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把我们的一些专业知识分享给各位的听众和观众。我来美国也快20年了，在西雅图正好今年是刚刚第5年的时间。我是中国大陆的苏州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我的家乡。在苏州出生长大，上完中学高中毕业吧，然后来到上海读的本科。然后来之后来到美国，是在纽约的曼哈顿攻读的法学博士和税法硕士的专业，之后在美国大型的这个国际律师事务所做了有10年的时间，专门专攻这个高净值家庭的遗产的规划和信托的这个业务，主要是为家庭就是规划他们的未来吧。怎么样最省税的方式能够把辛辛苦苦一辈子积累的这个财富哈，家庭财富不光有这个金钱的财富，还有一些奋斗的理念啊，然后自己经营公司的一些理念都能够传承到下一代，而不会因为这个突然的事故吧，突然的意外而相当于是把家庭的一个宝贵的财富就散失了哈。所以是这样的一个业务，我也是很开心能够服务到很多非常好的家庭。之后呢我暂时了离开这个律师事务所，加入了一家大型的国际的私人银行，也是做同样的业务，是给这个银行的这个跨国的客人做这个移民前规划呀，然后一些跨境的一些遗产的传承的业务，也是非常非常开眼界长经验的一个经验哈。在这个期间我就来到了西雅图，然后我现在已经是自己职业，自己开律所，这个是我自己的律所，就是结合了我15年的这个经验，能够给我的客人分享到一些最最前沿的信托和法律的一些知识，而且能够为他们的家人真的是做到最好的规划，所以也很荣幸能够参与这个节目，把我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谢谢。
好的，谢谢 Cindy 的自我介绍。那么当然大家都听到了您说的，不管是遗产的规划呀，信托，还有呢就是传承。那么刚好现在是新春期间，中国人最在乎最重视的一个节日，春节才刚刚过，今天大年初七。那么在这段时间，我们不禁想到，在中国的文化里头，祖先跟我们这些后辈的关系是不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家族家庭也是中国人非常重视的。那么在这种的文化的影响之下，传承是不是对中国人来说更重要？那么在法律上，传承是只有资产上的传承呢，还是精神方面的传承也跟法律有关系呢？我们请教 Cindy 律师。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我觉得也是就是说到这个信托规划的更上一个层次的一个境界吧，突然想到了这个功夫哈，因为我从小也是这个武侠这个小说的迷痴迷，所以很讲究这个就是说武功练到第几层吧，就是说你如果光看表面的话，信托它就是一纸文件对吧，做好文件然后里面放比如说是现金也好，股票也好，房产也好，就是说比较浅的层次去看这个不是不对哈，就是比较基础的方式来看这个确实就是说传这个一个东西哈，但是说更就是说到更深的，真的是我做了很久看了很久，特别是在私人银行，非常大的家族，它都是非常非常重视信托的传承。为什么？其实信托它是一个载体，它承载的东西是看这个设立人，包括他的设立人周围的一些咨询的这个律师也好，他的一些这个就比较有经验的 advisor 吧，他合作的这些专业人士，他的一个对，就是说理解程度吧，一个思想的境界，或者说是他想要做的程度，是和你的这个就是说做出来的产品是直接相关的，就是说你放入多少的这个努力，这个 input 进去出来的成果是多少，他实际上不是说。你就说一纸文件签完了就扔在旁边的，其实是要不断的去思考的。我觉得打一个很好的比方，实际上是和说法叫做就是说国和家嘛，对吧？就是说治国和治家其实有一点像。美国对吧？250多年，到现在为什么有美国精神？因为美国有宪法。美国在立国的时候，对吧？200多年前这个先父。就是有很大的理想，对吧？他们有他们的精神财富，他觉得我要创造一个国家，是脱离这个传统的这些，就是封建这些，对吧？欧洲的封建王朝这些，枷锁吧，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追求自由，自己的自由，生活的富裕和家庭的幸福的这个权利，我要保证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独立自由的权利，所以他用宪法的形式。把这种精神财富对吧，把它给相当于是固化，就是刻在石头上，就是固化成了一纸这个独立宣言和美国的这个宪法，到今天还是很多的你说就是说法律的最高层次到最高法院的一些官司啊，或者说一些法理的一些进化，都还是以这个为基础，以这个为基石。那同样的道理，一个家族，特别雅琪老师你刚刚说到我们华人嘛，说是龙的传人也好，说到血浓于水也好，其实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文化传承的这个底蕴的。那文化其实用什么来传承？其实是要用纸和笔的形式，对吧？就是书籍是一种方式，族谱是一种方式。当然现在的这个电子的这个网上的这个，比如谷歌的这个数据库啊，这些都是一些载体。那信托。它也是一个载体，它是一种文字的形式。信托文件其实很大哈，就是我觉得客人可能还没有见过信托文件，不知道其实它有50到100页，其实它是可以，你可以写长篇小说都可以。它主要里边的一些基础的，就是说是受益人的权利啊，比如说是分配的权利，子女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得到分配，然后很多设立人他就是很有想法，他就觉得哎，我要重视这个子女的教育，对吧？和这个华人的传统也是很相关，我要用这个资产去鼓励我的儿孙们能够上最好的学校，能够追求自己的一技之长，而不要说是 就是说是依靠，就是说信托每个月的这个分发的这个钱来度日。如果说他们有这个倾向，那信托我用条款的形式来规定说他们不可以这样，他们如果有这个倾向的话，信托管理人可以就是把这个分配权给切断，直到他们重新独立的能够找到自己的这个爱好，找到自己的这个理想吧，自己生活的追求。那信托是一种是一个保护网，如果说他一旦比如说创业也好，追求有什么散失，它是一个后盾，但是它不是一个不是一个用来依靠的大树啊，它不是一个鼓励慵懒的这样一个金山银山，对吧？所以这真的是就是信托，虽然说都是信托，但是具体你花多少时间，就是包括你的这个专业人士的一个意见也好，你自己的一个想法也好，是慢慢雕琢的一个预期。事实上里边的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说很多我的精神文化，包括就是说创业的这一辈，你是怎么创业的，你觉得这个资产应该怎么去发扬光大，应该你觉得这个孩子他应该用什么形式来看待这个资产。包括我今天早上正好聊了一个客人，是家传的是中医，已经传了好多代了，是甚至是以前就说清朝的这个很有名的这个药房哈，当地的就是这么传下来的。然后他自己有一些建树，一些就是发展更加创新的一些东西。那我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笔精神财富，不管那他说其实也不值几个钱了，我如果说我不带了，可能这个公司也就没了。那我说不是这么说的，对吧？你有自己的你有自己的比如说销售渠道，你有自己的品牌，你有客人，很多客人非常相信，就是说非常就是说用的非常的好，他不断的来就是说跟随你这个品牌，甚至说去跟他们的朋友都说，哎，这个品牌很好。它就是一种就是说软的一个财富吧。即使说你比如说今年不是很赚钱，但是这些东西以后都是你的资本。中医其实现在在美国也是非常越来越受欢迎的，就是东方的一个医学的哲学，实际上是越来越发扬光大的这样一个东西，应该要传下去，对吧？他的概念就是说，其实我不带了，其实这个公司也赚不到钱了。但是这个就是传承的一个，其实这个就是应该非常需要传承的一个东西，就是怎么样在经营就是说是公司小企业的这一代，万一出什么问题，就是说人不在了，或者说你丧失行为能力了，或者说一下子没有这个进公司再进一个这样一个力量了，你怎么样子把你一辈子创造的这样一个东西，就是说传下去吧，就是这些都是要想的，就是公司怎么传承你的祖上的一些宝贝的东西吧，怎么来传承？因为你如果不想的话，这个东西它自然而然就散了，对吧？就下一代都不知道上一代到底是谁，到底是做什么的。所以这个东西其实美国很富有的家庭是非常重视的，他们也是非常重视对子孙后代的这样一个培养，也是保证他们一代一代都繁荣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是非常谢谢 Cindy 这一段的分享。那么其实在听到您的这一段叙述当中呢，我不免想到有一些很棒的，不管是餐馆也好，或者是你刚刚说的这个药，中医药的这个，比方说同仁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一直都在的，但是也有很多就后来就不见了。那么这种消逝对我们平常的人来说，就是少了一个地方可以去，可是也有很多人觉得非常的可惜，比方说什么所谓的御膳呢，又不见了。那这种东西不能够传承下去是非常可惜的，当然这个也是精神的资产，也是真正的这个财务的，就是精神的传承跟资产财务的传承，这两者都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再继续这个话题。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一年一度的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4日下午和晚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隆重演出两场。闻名世界的迈克尔·杰克逊传承大使王杰克逊带来的动感旋律，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变脸等绝活，以及小提琴家方圆和大提琴家陈凯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获奖无数的芭蕾舞小明星崔艺昕、太极剑小明星张栋赫、小歌星钟宇、汪凌薇，以及精彩的杂技、旗袍展示、二胡独奏、独唱和童声合唱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更有西雅图地区五大知名舞蹈团体将带给您瑰丽多姿的中华文化等。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仅需24.5美元起，请致电206-619-8698或访问 www.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扫描二维码并预定您的座位，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文化盛宴的新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您不容错过的文化盛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个月一次的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我们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的第一段谈到了很多关于传承的问题，不管是资产的传承还是精神的传承。那我也觉得在很多时候看到一些非常珍贵的传承下来到某一个时候忽然就断了的这种，不管是精神的或者是我们看到的商店或者是品牌，都是相当的可惜的。不知道 Cindy 你对这样子的情况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解决方法，或者是他们都要去设信托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对，这些都是可以用信托来解决的。有些东西可能就是说后代不一定理解它的价值吧。有些时候你今年或者说今天不一定赚钱，就像我说的这个中医，可能在前几年在美国不是那么流行，但是突然现在会越来越流行。那这个流行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会愿意花钱嘛，那它的这个市值可能是会回归的。那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品牌和你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特别的配方哈，有些很多时候都是祖传的，你如果不传下去真的就是流失了，就是说到外面找不到的。那这个东西需要有一个人或者说要有一定的机构吧，去做这个努力，去把它不断的去存续下来，对吧？其实美国在这里有很多的文化传承都是非盈利性的，就比如说大学，对吧？大学有考古系，有这些艺术系，有很多系它其实是完全不赚钱的，但是它就是以一种可以说是社会募捐的形式，对吧？就大学是可以有捐款的，很多也比如说是这个纳税人的钱，对吧？去聚集起来去盖一个博物馆、艺术馆等等的，这个就是一个文化的传承，这个是在美国这里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即使说短期的，而且很多时候就是说到底赚不赚钱，或者说到底有没有这个经济利益哈，要放长线去看，对吧？这个考古也好，其实考古考得好，其实也是很赚钱的。所以不是说看，不是看一天两天的啊。这个艺术的话，现在发展到这个非常高科技的这个好莱坞的很多艺术，当然是很赚钱。所以不能片面的看。那如果说这个比如说很有想法的一个创始人吧，他如果说没有子女，或者说他的只有几个子女，那些子女可能他的心思 不在这个，他可能就是说一下子没有去重视就把它给忽视了，就像你说的，很多的店就是很好的想法，以后可能都是有很好的发展的。你如果真的去这个硅谷的风投风险投资，可能有很多风投人是想要去投的，但是说还没有给这个机会，这样一个很好的想法就已经消失了。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这个想法，让这个精神财富给它包一个壳，你比如说是设立一个公司，或者设立一个非盈利性机构的这样一个架构，比如说是501c3的这样一个，就是说在美国政府是完全免个人所得税，你可以是去募捐，对吧？捐了钱可以完全扣税的这种形式，或者说以家庭信托，或者家庭甚至家庭基金会，家庭基金会是实际上是有点像家庭信托加上这个公益事业基金的这样一个组合哈，它是比较私密的一个一个架构，你可以去家庭内部自己管理，但是里边的资金是完全免税的，就是免个人所得税，捐赠也是可以扣税的这样一种形式，很多都是用这种形式来保存的。可能听说过，比如说有些家族就是可能是上几代好几百年前，比如说是我记得哈佛大学是一个叫 John Harvard 的人捐的嘛，他就是当时就是说积累了很多书，积累了很多这样的资料，然后是捐给这个学校，想要建一所学校，有些是积累了很多自己的一个展览的，对吧？一个 collection， 专门对哪方面有兴趣，最后就是相当于是围绕他的这个兴趣和他的这个独特的这样一种视角吧，建立了一个工业基金的，就是这个公益基金哈。同样的道理，就是说信托它可以是为家族设的，它也是可以和为公益基金设的。那为什么要套这个壳？这个意思相当于是说给这样一个理念和这样一个值得传承的一个东西吧，这样一个这种无形的这样一个物件，对吧？给了他一个人格化，可以说是他自己就有自己的一种生命力。因为你想，如果说是一个，比如说就说到这个中药的东西是吧，如果说这一位客人他是确实觉得担心他的后代没有一个人对这个感兴趣，那可能有人对他感兴趣啊。他如果设立一个信托的话，他可以指定一个信托的受托人，那这个受托人在法律的意义上就有全权的责任去发扬光大这个信托当中的资产，就是这个中药的这样一个药房，对吧？药厂他可以去招募世界上最好的中医的这个医学家，对吧？他可以去甚至是设立一些学校去培养这个后继的人，对吧？他可以去和这个美国的医学院合作，可以做很等等等等非常多的事情哈。那这个就是要就是说一个品牌和一个资金和一个人才的这样一个结合。这个结合的最好的方式是以公司或者说是信托或者这种家庭基金会这样一个独立人格的一个非自然的这样一个法人的形式，因为这样你给他自己赋予了生命力。那如果说是你的家人有兴趣，可以是家人，没有家人的话可以是别人，就是说人才的话这个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的道理，对吧？就是很多很好的家族企业不一定要传给子女。你可以把这个企业的一些市值，就是说它的金钱价值传给子女，这个也是信托可以非常好做到，就是把这个真正的企业的运行和企业，就是说它的股份股东所代表的这个市值给分开。如果子女对这个公司的经营一点都不感兴趣，没有关系，把这个企业放到家族信托当中去，然后雇外人，雇一个专业的经理人 CEO 也好去打理，真正感兴趣的人去把他给发扬光大，去招雇员等等的哈，在大学里培养人才等等的，这些子女他可以是一个股东，对吧？他可以是一个以后就是说公司壮大之后他可以是分红，或者说他可以在公司做一个就是说股东大会吧，董事会可以担任一席之位，可以对公司的发展有一些说话的权利等等的哈，这个其实是在信托当中都可以设计的，这个完全都可以设计。说以后，比如说股东孩子之间，有不同的想法，怎么来处理这个争议？股东和 CEO 和雇员之间有什么争议，怎么来处理？等等的，就是把信托想成一个活的东西，它可以是大到这个国家的宪法，小到一个公司的章程，就说真的是，设计的人是怎么设计的，他就是自然而然的会有这个。把这个人的一些精神财富给 给继承下来，给传承下去。
非常谢谢 Cindy 这一番说明。那么刚才在你第一次说话说到这信托可以是很厚的，有这100页，然后可以是像写小说一样，我还有一点怀疑法律条文跟小说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听到你现在这一段的说明呢，我又发现因为它可以包含的东西非常的多，真的是好像可以写小说一样。所以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可能要请你分享一下你所写的小说内容，不过当然这涉及了客户的隐私，是不能够多说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也在想 Alora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对传承的想法。那在理财方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比方说人寿保险，我们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那么还有一些是为了自己的生活，那么有没有传承更多的呢？或者是有没有从上一代或者是前辈们传承下来的东西呢？在理财这一方面。
好的，雅秋老师，您刚才讲人寿保险，其实人寿保险呢哈是做不可撤销规划里的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为什么呢？人寿保险大部分是有两个功能的，如果是我们讲就是说永久性保险吧，那最重要的是人如果一旦不幸发生了，人不在了，它是有一个理赔，是不是以小博大？而美国它这个税务规划就是说你死亡保险是没有收入税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讲谁拥有这个保险，对不对？我们自然人是可以拥有这个保险的。如果自然人拥有这个保险的话呢，如果是我们举个例子，我自己买一个500万的保额呀，那么如果自己拥有，好处是我随时都可以从保险里拿钱给我自己当退休金啦，借钱啦，给孩子上学用啦等等。但是缺点是什么呢？如果一旦不幸发生，我这500万就变成了我的自有的身价了，资产了。如果还有1000万的身价，500万加上1000万就变成了1500万，一定超了这个遗产税今年的这个额度了，一个人是1300万的额度了，对不对？我们就不要说华盛顿州的这个就是遗产减免额，这个220万的这个减免额的这个税了呀。所以呢，是人寿保险谁来拥有非常重要。如果是在做信托策划的时候呢，正常来讲呀，你就是这个人寿保险是放在拥有权，如果是转到不可撤销信托里面，一旦就是风险发生了，举个例子，就刚才的这个例子，这500万就是不是放在我的这个身家里了，我的资产是多少还是多少，但是这个拥有权是属于不可撤销信托了，500万就是在不可撤销信托里了，那么而且是实打实的钱。我在想其实很多人说哎，我资产比较多，我怎么样来分割了等等，但大家要想到遗产税是人不在的时候发生，对不对？人寿保险是不是人不在的时候理赔，这死亡理赔是吧呀？它正好它是解决一个问题，它是一个杠杆的作用呀，以小博大的一个方法来做的呀。 Cindy 应该是有很多的经验了，就是说不可撤销信托为什么拥有这个人寿保险，因为有时候大家把实打实的1000万放在不可撤销信托里面，有的人可能还说哎呦足不放，我一下子放好像心里还不是很妥当，但是呢大部分人可能是对把人寿保险放在信托里呢他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担心，原因是你是用小钱来博个大钱，也你不是实打实的1000万放在不可撤销信托的，对不对？但是你的保额是可以是说500万、1000万来取代你的资产，但是里面的钱啊不是以500万、1000万，它是一个小钱。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在问哈，就是说不可撤销信托里面的人寿保险啊，就是说它的灵活性在哪里？我在这里呢，其实我是想请 Cindy 律师来谈一下，呀，因为讲到就是说这叫 ILIT Irrevocable Life Insurance Trust， 对不对？呀，你如果是说不可撤销信托拥有的人寿保险，一般我们是用两种保险来做的，一个叫做 Survivorship人寿保险，如果是夫妻两个人的话呢，哈，正常来讲，夫妻中的一个人，如果继承人都是公民了等等呀，那么一个人不在，他不会有遗产税的问题。正常来讲，是两个人都不在的情况下才会有遗产税的问题。所以呢 ，survivorship 是两个人都不在的情况下才理赔，一个人不在他不理赔的。啊，两个人都不在才理赔的，所以这种保险比单一的保险相对要便宜，所以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survivorship 的一个就是资产，就是说 就是不可撤销信托拥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方法，就是用不可撤销信托来拥有的人寿保险。所以不可撤销信就是 survivorship 呢哈，它一般是看年轻的这个人健康好的这个人的健康情况。因为我们也有客人说，哎呦先生好像年纪大了或者是健康不好 uninsurable， 但是也是可以做成 survivorship 的，它主要是看第二个人，年轻的人健康好的人呀。那么也就是说在不可撤销信托 survivorship 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兼就是说做单独的两份保险，夫妻两个，就像我如果跟我先生，我们可以做一个 survivorship， 主要是给孩子的。那么另一个呢，我们可以做就是我有一个保险里面有现金值，那我先生有一个保险有现金值，但是呢在这里面的方法是我可以作为我先生的这个保险的这个受益人，但是也是不可撤销信托拥有的，我们彼此做受益人。所以呢我们可以彼此用这个保就是对方的这个保险里的钱呀作为退休金啊或贷款出来。但具体的名字呢，我是想 Cindy 你在这里你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就是说 flat 的这种做法。
好的，这个 SLAT 是它的它是一个英文缩写哈，全称叫做 Spousal Lifetime Access Trust， 也就是说是给配偶的终身受益的信托。我其实非常非常推荐这种形式哈，夫妻双方互设，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做到了，因为不可撤销信托嘛，顾名思义它不可撤，所以很多客人就会比较担心哈，就是说如果我把这个资产都放入到信托了哈，包括自己的公司也好，一些其他的这个投资产品也好，放进去了，那是不是我就不能受益啊？我就不能控制啊？那控制权的话是不用担心哈，就说即使你是设立人，你也是可以控制信托里边的一些投资的状况，它的经营权都是可以，还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那这个受益权的话，就是设立人，不可撤销信托的设立人就是不能有受益权，这个确实是法律的规定哈。这也是做到这个不可撤销信托对个人保护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这个基础吧，就是你必须不能受益，你才能够把这个资产给保护起来。那怎么样既做到不受益，但是又对你的生活就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呢？就是让你的配偶受益。那夫妻双方互设的话，也就是说夫妻两位都是现在的受益人。都各是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的 50% 的受益人，也就是说并没有影响你们现在的这个受益权，完全没有影响，相当于就是夫妻双方把自己名下的资产赠予给另外一方，以信托的形式，那相当于就是掉了个个儿，对调了一下，那你的受益权其实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哈。非常好的方法，里边绝对是这个可以放人寿保险是非常好的资产，而且我觉得人寿保险它是可以和经营的企业一起来看的，它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子哈。还有很多华人喜欢这个不动产哈，就是置业置了很多这个不动产去住也好怎样，但是公司和不动产它最大的问题它是不流动，它是没有流动性。如果说一个人或者两个人过世的时候，你这个资产虽然说资产量可以很大，但是理论上很大，但是如果一旦是有遗产税的问题啊，或者说你的孩子确实是需要有想要就是想要有这个受益权，急着用钱吧，就是说比如说学费也好，生活费也好等等的哈，一时半会儿不一定变得了现哈。那遗产这个保险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就是家庭财产的一个流动性的问题，就是说给你增加了一个非常大的流动性，就是说你可以用这个钱去付税，可以用这个钱直接去做一些就是说身后的一些比较需要用钱的事情，包括给你的受益人一下子一个赡养就有了保证哈。然后你可以就是用这个钱甚至去是这样，就是说你的不动产比如说产生的租金你可以去相当于是养这个保险对吧，就是保险每年有保费嘛，你可以用一些公司的收益啊，分红的收益，或者说是这个不动产的出租的收益，每年去付这个保费。那保费把它给多少年付清之后，那这个保险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哈，也是可以借贷出来的对吧，这个保险里边也可以做一些投资啊，股票投资啊，或者说一些就是说跟这个标普就是相关的这样一个相当于是增值的这样增值保值的这样一些方式哈。那以后这笔资产以后可以借出来， 也可以说就赔付的时候他也是在信托当中赔付嘛。那信托相当于是一下子就多了很多的这个现金流哈，用这个现金流你比如说是可以，我们就是跟我们刚刚前面一段的也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一个连接哈，说万一就是说你想要传承这个公司，你也设了这个信托，你也找到了这个信托管理人去帮你发扬光大，但是缺钱没钱对吧，你要找新的 CEO, 你要去雇员，你要去扩大市场等等的。那这正好是一笔非常丰厚的这个现金，可以让你去做一些事情，可以它叫做一个 replacement, 去替代就是你的主要的这个主力嘛，这个主要的这个创始人和这个动力没有了之后，你要去找替代的话，就是它整个都是有一些资金的运作和资金的需求的。那保险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补充和替代，就是也是相当于是润滑油吧，让这样一个家庭的这个传承的这个车轮滚滚的是可以继续的下去。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森弟的补充。那么现在又到了我们休息一下进广告的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再接着谈。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我们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为您播出。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的第二段提到了一些信托里面可以放什么样子的人寿保险，那 Laura 为我们介绍了有这个个人的保险，还有双人的保险 survivorship 的这种保险，也请 Cindy 帮我们补充了就是夫妻互设信托的这种情况。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还要麻烦Laura 继续为我们分享在信托里面还可以放哪一些人寿保险，有不同的险种，比方说我也听过 whole life, 也听过 universal life, 这些是不同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放在信托里都可以而且都有好处呢？
OK, 亚秋老师您问的就是险种的问题了，那就是个就是细节化的了哈。如果是从总的来讲呢，永久性保险都会解决问题的。永久性保险呢就是放在信托里，就是它的信托不可是要信托作为主人，如果是风险发生了死亡理赔，它是不用交任何遗产税的问题的。关键是人寿保险哪一种险种适合您呢，您就要量体裁衣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的主要的险种哈。永久性保险里面的存款利滚利都不用交税，借钱出来也不用交税，因为它是交的利息啊。根据它的现金值的怎样来运作，它分为分红险叫做 whole life policy。分红险呢非常就是说比较容易理解的，就像你买 CD 一样，定期存款一样，它一般它会给 3%到4% 的固定利息再加上分红。所以它这条线一般比较就是说像一条直线，就是平的线这样的哈。Yeah, 好，这就是比较传统的这一种做法叫 whole life policy。您刚才讲的 UL 哈 ,universal life。universal life 里面又分为Universal Life, Universal Index Life, or Variable Universal Life, 你看这三个都是有 U 了，对不对？但 U 的意思就是说灵活性，您可以多放钱少放钱啊，它的灵活性非常好。呀，这个保险它是个工具，你有钱多放，没钱少放，这叫 U。好，那么至于里面的现金是怎么运作的，如果是说投资的话呢，哈，大家看一个波浪线，波浪线是讲的是跟市场接轨的，市场升你就升， 市场降就降，有的人他就喜欢买标普指数。其实标普指数呢，您可以再单独自己买，但是呢，你可能你卖掉它会有一个税的问题。您可以在 401k 里来买，养老金里来买，它是延税，拿钱的时候再交税。在人寿保险里也可以买标普指数，但是它完全没有税的问题了。如果放在信托里的话呢，也是同样的道理，拥有者是信托，但是里面的表现形式它是个波浪线。波浪线呢，它里面的标普指数，你就是说你卖掉这个指数，你从里面借钱出来都没有税的问题。所以是只要跟市场接轨的，有市场风险的，这都叫做投资性保险，叫 variable universal life, variable life。那么还有一个呢，叫做万能指数险。万能指数险现在市场上是做的，我觉得应该是主导地位了哈，比较多。为什么呢？万能指数险只有美国才有的这个险种。你看大家很多人是在香港买保险啦，新加坡啦，中国来买保险，那么万能指数险只有美国有。万能指数险呢，是分红险和投资险的一个结合体，也跟分红险来比，因为分红险没有办法来抵消通货膨胀，对不对？它跟市场不接轨的，它的 dividends 完全是保险公司来给你多少你就是多少了，所以它很难抵消通货膨胀。如果像去年的市场，如果 20% 的成长，咱们上期节目讲的是去年标普指数涨了 22, 对不对？如果是投资性保险的话，它就是22的回报了，如果买标普。但是呢2022年是不是市场又是跌的，标普指数降了20，所以在如果是投资险的话，它就实实在在的跟着市场走。如果是跟 whole life 来比的话呢， whole life 就是说你市场不管升还是降，我就是 3% 的保障，然后再加上1-2的分红，2-3的分红，就是这个样子。你市场到20我也不会到20了，可能就4-5，我就只是大致讲一下，举个例子哈。但万能指数险呢，大部分的万能指数险都是跟着标普走，或者是跟着不同的指数来走。市场上升它上升，但是呢很多的万能指数险上面是有封顶的呀。如果市场涨 20%， 你拿不到20的，你可能是拿到 10-15， 看它的公司的情况，这叫做 cap。 但是如果市场下降呢，像2022年的时候下降呢，它是保底不输钱，所以它叫做用英文来讲的，就是说 build in defensive and offensive strategy，就像个阶梯型的成长。如果大家眼睛你想象一下哈，通货膨胀呢，差不多现在6月份呢，就是美国政府它是希望把通货膨胀给它控制在 3%。 如果是分红险的话呢，它这个现金值差不多就是说4-5这个样子，要5-6 4-5这个样子。如果是万能指数险的话呢，它是个阶梯型成长，基本上我只是举个例子啊，可能6-8之间吧，这个样子。那么波浪型的呢，就是这个投资性保险，但中长期来讲的话呢，大盘一般是可以 8% 左右吧，有的比较激进说还 10%。 但是我今天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啊，如果具体大家要买什么样的险种，还是要跟您的理财顾问来咨询了啊。所以在保险它的现金值怎么运作的，它有不同的险种，大家现在了解了分红险啦、投资险啦、万能指数险了等等，都是可以量体裁衣的，给大家来就是说放在不可持续信托里的。
那么这些不同的保险放在信托里面，罗尔提到说要量体裁衣，那么有没有一个比较概括性的，比方说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适合怎么样，或者是说身体比较健康的人适合怎么样，或者是反过来来说年轻呢，或者是身体比较不健康的又适合什么样的，有没有一个比较概念性让我们稍微理解一点的？
我觉得亚秋老师您这个问题很好哈，就是说有没有最好，没有绝对的呀。但这就为什么就是大家哈，像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代理好多公司哈，你要量体裁衣，年纪轻的有的人也比较保守的，年纪大的也比较激进，所以多方面的要考虑。好，你说长人寿保险它是个短期还是长期的？如果风险发生了肯定是随时都理赔的。那你正常来讲就80岁的老爷子吧，你买这个保险，举个例子，如果能买上的话呢，他也是希望能10年以后理赔，这也相当于一个现金值的中长期的一个投资了。所以讲价格的话呢，大家都知道美国保险公司不少的，对不对？而且大家都就是保险公司它的资历，它一定要有自己的资金的，所以它才可以做 claim paying。 但是保险公司呢，有的公司对高血压比较敏感，有的公司呢你抽血茄他也不认为你是抽烟者， 但是有的公司就认为你抽雪茄你也是吸烟者，大家也知道吸烟者和非吸烟者的价格是不一样的。那么有的呢就是说，哎，你糖尿病你只要控 A1C 到几到 6.5 以下，我绝对就是给你一个好的健康情况。但是有的公司说，哎，你到 6.5 那可能我们就会给你增加保费了等等。所以呢这个就是需要跟您的这个理财顾问就是来了解哪些公司会对哪些方面比较友好。这也是我讲的是量体裁衣。还有的公司呢他说，哎，如果是你在美国没有待半年以上他是绝对不考虑你的。但有的公司他就是说你就在这待一天在美国的国土上我也要保你。所以保险公司他们的衡量标准是有不同的。所以我是建议大家最好您找的这个理财顾问他可以代理多家的公司，他可以根据您的现实情况身体状况来做多方面的一下比较综合，然后呢量体裁衣。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您的答复跟补充。那么再请教 Cindy， 刚刚谈到信托里面放人寿保险，那除了人寿保险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理财产品放在信托里面更好一点呢？还是都是放在信托里更好？
如果说我们说的是不可撤销的信托哈，就是关于传承和省税的这一种哈，当然不能把整个身家都放进去。我一直说就是说可撤销的这个信托是一个篮子，不可撤销的信托是另外一个篮子，你要把你的身家的资产相当于是分两个篮子分清楚哈。不可撤销信托里边的资产当然什么都可以放，法律没有任何的规定哈，你个人能够拥有的资产都可以放到不可撤销信托当中去，但是因为涉及到免税额和这个省税的问题，最好是放长期有增值空间的资产，对吧？房产投资是一个，保险产品肯定是一个，理财产品是一个，个人的一些用度，比如说汽车呀、飞机呀什么的，可能就别放了，或者是这个船哈，因为在西雅图这边有很多这个海港和船的爱好者会拥有一些这些资产，这些是属于它叫做 depreciating， 它不是一个增值的资产，它是一个贬值的资产，就是说多年后这个资产可能就没有什么价值了，那这个可能不太适合放到不可撤销信托。但是一般中长期的这种投资啊，以后是会有增值空间，包括这些公司以后是可以传承下去，它有一个无限的生命，或者是一个非常长期限投资的，这些都是非常适合放到信托当中去。而且信托其实不光是什么资产都可以拥有，然后一个信托里面可以拥有完全不一样的多样化的投资，这是一个投资和配置的多样化。信托其实很多时候也建议说是不同的资产都有一些，这样可以互相抵充一下，一个资产有增值，另外一个资产降的话，保证信托总量的稳升不降的这样一个趋势哈。简而言之什么都可以放，而且刚才说的比如说是一个保险和一个公司两个放在一起互补的这种情况可能是更好。
非常谢谢 Cindy 的答复，当然是听起来非常的合理，凡是有增值空间或者是可以长久保存的就放在不可撤销信托里，那么会贬值的那就放在可撤销信托里。那么这么说来，是不是每一个人或者是每一个家庭至少要有两个信托才能够把这些所有的资产都放进去呢？
对，这个是我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两者之间可撤销和不可撤销它不是说选一个的问题，而是说其实两个都要，因为是就像亚秋您刚刚说的重点，就是说是不同的资产放在不同的信托里，它是一个资产目的的不一样，一个是现在这辈子用近期的花销，一个是长期的传承，所以这两样是完全不一样，而且两者都要兼而有之。
那么当然一些比较会贬值的啦，或者是不值得长期保存的，不放在信托里面它也是一样的，就慢慢的就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了。那放在信托里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它这个是一个可撤销信托，主要是为了避免一个法庭程序，就是最终还是说到传承，即使说贬值的话，你如果是想要传承，就说比如说你过世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好，比如说船也好，甚至是你的一个现金账户，小到现金账户，你平时用的一个账户，你在过世的时候一般来说总是有一些资产，这些东西如果说不放在可撤销信托的话，会你的受益人你的子女会要到当地的法院去走一个法院的程序，资产鉴定的程序，说你名下到底有多少资产，你的受益人到底是谁，他们还得去证明是他们是你的法定的合法的继承人，所以这个就是说给他们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哈。 在就是说悲痛之余还要处理这些就是说费时费力，甚至可能有些时候不同的法院它的效率也不一样，可能几年都不一定能够走完的这样一个程序，当然是从简了，对吧？尽量的不要就是说和法院搭上关系，而且这个可撤销信托它也是一个保密的文件，它是一个私人的文件，相对如果说走法院程序的话，你的家庭的身家可能都是要公之于众。
所以说起来，信托跟个人自己放在银行里是，或者是放在家里的这些资产是不一样的。那尤其重要的是，在有遗产发生的时候，不在信托里的遗产都要经过你刚刚说的是资产鉴定，就是 probate 这个程序。那这个程序可能半年、一年或者更长，看什么样的法院。信托里面的资产呢，就可以不经过这个程序，也不公诸于众，所以对很多人来说是有保密性质的这个价值，对吧？
对的，没错，就是这样。
好的，那么至少理解是正确的，还不错。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不多的时间了，请问 Laura 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好，我想补充的就是说，其实不可撤销信托啦，各个方面都可以包含了哈。但是从理财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哈，那么信托的交税方式可能要注意一下。如果是信托自己交税的话呢，可能是就辛迪律师，你在这里你也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下，是两种，一个是 grantor 的一个税率，另一个是信托自己的税率，是不是？
好的好的，没问题。对，这个也是一个非常 popular 哈，很多客人都会问的一个担忧的吧，一个问题，就是说设信托的顾虑是不是信托的这个税率会更高啊。其实不是哈，这个是对信托纳税性质的一个误解。绝大多数情况下，在你再生的时候，你信托里资产产生的收益是到你个人名下的税表上报出的。如果是夫妻共同一起报的这个共同税表哈 ,joint, 那也是到你们夫妻的共同税表上报的，其实信托本身并没有独立报税。这个概念叫做 grantor trust, 就是刚才 Laura 提到的这个 grantor trust 的概念。你是设立人，你的这个信托是设立人信托，你设立人信托里边的税率这个税的形式都是 grantor 来负责任的，这个叫做 grantor trust。那如果 grantor 走掉之后，这个信托就是相当于是没有 grantor 了，他没有设立人之后，信托就成了独立的报税人。但那种情况下还有很多很多的省税的形式，一个是可以把当年产生信托产生的这个收益哈分配给受益人，这样受益人就变成了要负责纳税的那个纳税人。那受益人一般来说是比较年轻，刚刚开始工作等等的哈，他的税率相对会非常的低啊。所以其实有很多解决的方式，还有一些可能就是说在信托当中做投资，可能不要投这个特别有就是 ordinary, 就是说有普通收益的这些东西，可能是长期的会省一些。
好的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老师跟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分享，节目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所以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呢，请跟他们个人联系。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Laura Counsel 栾盈玉，她是理财顾问，她的电话号码是 206-396-3161 206-396-3161。 Cindy 周是周欣，她的电话号码是646-784-1805，他是信托和遗产规划律师，电话号码646-784-1805。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跟大家说一声再见。
再见，新年快乐。